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新时代的群众专政，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二，对华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外资信心崩塌。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新时代的群众专政，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习近平日前呢，率中共中央常委和公检法高官高调接见全国枫桥市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鼓励他们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为平安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枫桥经验呢，是1960年代毛泽东倡导推广的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习近平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求是网撰文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就是要及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长期稳定。那么群众专政的旧瓶能否装入依法治国的新酒？习近平念念不忘毛泽东的枫桥经验，传递什么警讯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啊，许波好，各位网友好，张教授好。
另外一位呢，是法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刘孟雄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他高调接见各地入京的这个枫桥市工作法的英模先进人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为此发文，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说起这个枫桥经验呢，这个和群众专政，年轻一辈恐怕对这些概念有点不知所云，但老一辈人都能耳熟能详，有些人还有铭心刻骨的惨痛记忆。我先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毛时代的枫桥经验，您有什么感受和评论呢？
毛时代的枫桥经验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阶级斗争的一个方法，它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然后呢就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啊，就地解决，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我年轻的时候呢，对那个枫桥经验呢是有所闻，但是刻骨铭心的就是一个专政，就是群众的专政这个思想啊，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那个时候来讲呢，结果呢学校的文革啊，那些红卫兵啊，就把那些总支派啊、反动学术权威啊那些的帽子扣在校长老师的身上，撕些那个公堂，把他们关在牛栏里头，甚至啊去打死那个打伤那些校长老师。另外那个时候呢，在北京的这个大兴县呢、也出现了那些皮下中农跟红卫兵啊，把那个当地的所谓地主富农黑五类分子啊加以残酷的这个杀害。然后呢就这个到那个1967年呢1968年的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啊，所谓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啊，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发生了这个广西的大屠杀，河南道县的大屠杀，这个成千成万的所谓的阶级敌人呢、就被对立派来讲呢去这个围攻啊杀害，甚至来讲呢把人肢解、剖心、挖腹。那个把那个心啊、肝啊、生殖器割下来煮来吃，这样的惨绝人寰的 所谓的那个群众专政，所以那个时候来讲呢，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怕。奇怪的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是果断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啊，转到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拓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了。但是45年之后，那你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张焉附，枫桥经验这去毛啊，是附属在阶级斗争为纲这张皮的嘛？你阶级斗争为纲终止已经45年了，现在居然又把这个阶级斗争工具的这个枫桥经验去毛啊，重新拿出来，那让人家就觉得来讲呢，就是这个改革开放啊，已经是开这个历史倒车，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未来啊，真是这个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深深的为我们国家的命运担忧。
好的，刚才刘先生提出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呢，皮也不一定不存。嗯，阶级斗争虽然不提了，但是我们看毛时这个习时代提了多少次斗争啊？这个斗争和阶级斗争恐怕一步之遥。1960年代，毛泽东看好的枫桥经验呢，是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这样一个经验。其重点刚才刘先生提到了，就是小事不出村啊，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那么这种群众专政模式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了，但是有些人在不久前的封城封社区，要求人人打疫苗，天天做测试，这个动态清零期间呢，似乎看到了他死灰复燃的这个影子。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是怎么看枫桥经验这个群众专政模式？当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大力推广它呢？
对，这个枫桥经验，刚才刘先生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它其实就是人治，是一种反法治，它通过所谓的群众运动啊，以去搞阶级斗争，群众斗群众，最后的结果呢是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它的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法治的因素，就是利用一种人民群众的一种运动啊，最终呢达到中共维护统治的目的。我们来看枫桥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有没有经验，还是只有血淋淋的教训呢？在枫桥经验推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啊，1966年，这个时候啊，已经有2000万所谓的五类分子被所谓包夹，啊，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改造、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连出门都出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很多的所谓的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啊自杀身亡，造成了严重的惨祸。枫桥经验一直延续到文革，最后爆发出群众的武斗啊，所以说它这种形式本身就跟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重提枫桥经验，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不寒而栗。其次呢，毛泽东在当时为什么要搞枫桥经验呢？也就是在当时啊，他想通过群众运动走极权主义的道路。极权主义的本身呢，其实就是一场群众运动。那么在这场运动之中呢，毛泽东希望通过调动群众这一种啊，这种所谓的民粹啊精神，最终呢达到中共维护他的统治，同时啊，他也附带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要维护他自己的统治，使自己啊这种个人崇拜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枫桥经验不是应该提倡，而是应该彻底的抛弃。
好的，那么刚才张博士呢，这个非常深刻的指出了毛泽东推崇枫桥经验的这个用意，就是说呢，他要走一条群众路线来走他的专制集权道路。我们看看下面，刚才两位嘉宾呢， 都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Jim Maximo， 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装条毛线，在2022年疫情用绿黄红码封控期间呢，已经充分证明了基层干部是不能掌握太大权力的，否则他们就会乱作为。基层被腐蚀是非常容易的，他这样搞就是希望发动群众，斗群众，但爪牙必须打掉，这是为什么每次改朝换代死很多人的原因之一。”好，另外一位叫思退思变思维，他说：“毛时代官员清廉，民官鱼水和谐，今天官员腐败，官民相对对立，情况不同，枫桥内涵也不同。相对于邓江的这个右，其呢更注重平权和均富，时不时出现毛时代的一些得人心的提法。酒肯定是新的，合不合口需要时间来验证，但做事情肯定比摆烂强，这也是无限任比一或二任制好的一个优点。”我们刚才给大家举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哈，一种呢是这个对枫桥经验深恶痛绝的，另外一种呢是对枫桥经验呢也不一定就是坏。毛泽东时代呢啊，这个枫桥经验呢也有好的一面，习近平呢现在这个提倡枫桥经验也有他正确的一面。我们这样，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呢对刚才我们啊两位不同观点的这个网友对他们的评论做出一下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好吗？首先刘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讲枫桥经验他依托的两大基石都是错误的。第一个基石就是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老早在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被终止了。第二个基石就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个林彪当时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啊，提出这个谬论来讲呢，也是后来被批判了。所以从这个理论到实践里头，说明了枫桥经验本身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从来都是起了负面的作用。
好的，
你想看阶级斗争为纲，那个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嘛。群众一个运动天然合理，这个讲法也是荒谬的嘛。所以呢，我们在为这个枫桥经验唱战歌啊，毫无历史根据，也毫无事实根据。
好，张博士。
对，刚才刘先生已经说了，我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文革时代是不是政治或者说清廉，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有些人呢怀念文革，就认为那时候官员不敢贪腐。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大家极贫，也没有条件这种所谓的经济大贪腐。第二个，文革的腐败体现在特权上，也就是不同的领导阶层、不同的这种权力带来的社会资源，他们也进行了独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认为文革时代是一个清廉的时代，这绝对是一个历史的误解。
好，刚才呢我们谈了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现在我们看看习近平他为什么推崇枫桥经验。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枫桥经验可谓是情有独钟，念念不忘。早在2003年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他就要求推广这个经验并不断创新。2013年他主政中央之后呢，再次表彰弘扬枫桥经验，此后他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上个月他还推广过一次，这仅仅一个月之后。你看，请教刘先生啊，无论习近平如何靠近毛泽东路线，在阶级斗争、群众专政这些血淋淋的概念面前，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那么现在他到底看中了枫桥经验中的哪些东西呢？
他主要是看到他的所谓的矛盾不上交，把那个不安定的因素消灭的萌芽状态，这种想象当中，最主要是现在的形势让他把这个 这个枫桥经验了作为一个维稳工具。为什么呢？第一，现在中国的经济啊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大滑坡啊，企业倒闭潮、员工失业潮、外资撤离潮、那个债务暴雷潮、那个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出入口那个下降潮、投资萎缩潮等等，变成了讲的就现在就大批的群众的那个民众啊返贫，就是以前是脱贫，现在是返贫。那很多千家万户里头呢，他本身来讲呢，这个车贷、房贷、老人看病、小孩上学的费用，甚至连全家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呢，就会造成社会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就会出现这个群体性的抗争。然后呢，就这个如果随着这个金融这个危机的爆发的话，那么变成来讲呢，很可能会造成这个社会的动乱。所以呢，他要防范于未然啊，那个而且你在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啊，这个封城封区封路停工停业停产的时候呢，已经有白纸革命、白头革命那些的出现。那么最近来讲呢，李克强的去世也有很多啊所谓的鲜花革命这样的一个苗头。所以如果面临中国经济的这个大滑坡，到这个明年年中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啊撑不住的时候呢，那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很可能会有群体性的抗争啊，那个这样的时候呢，他要作为维稳工具，就想借助这个枫桥经验，把这样的啊在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在萌芽状态去刹住。第二来讲呢，中国现在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里头呢，还是一不定性为侵略，二不谴责，三呢就国内舆论场还是去支持俄罗斯啊，跟他抱团取暖，甚至栗战书还说什么要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那么这个事情呢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引起美国西方对那个中国实行制裁。还有现在来讲呢，就国内啊有一种那个这个舆论来讲呢，叫做武统台湾。甚至那个得到这个中南海巨星的一个极左网红啊，李光满呢，这个去年3月还在这个网博里头去叫嚣啊，今后中国跟美国西方国家的相处的形态是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就是脱钩、冲突乃至战争。因此，我们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还提了1、2、3、4、5、6、7、8、9、19条所谓的对策。那好了。那么我们从动态清零那个封城封路，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后来要推广什么那个这个大食堂啊供销社啊，然后来讲到现在呢要主张这个这个重提这个枫桥经验，说明了就是说面对刚才的就是说经济下滑，俄乌战争可能会引起对中国的制裁啊，台海那个战争会更加引起国际的封锁，那变成了面对这个呢，就要再进行这个进入这个战时状态，整个体制啊，就战备的体制，所以呢，枫桥经验绝不是偶然，就是这个刚才所讲的大背景、大形势底下的，作为一个维稳工具而提出来，得到这个重视。
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啊，他看好枫桥经验。这个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叫《求是》呢，它总结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害是什么呢？就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国家部分执法权下放到基层民众群众组织当中。来请教张博士，这样做行吗？符合习近平倡导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吗？
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法治啊，我们讲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靠什么？靠法治，而法治它必须讲究啊，这个依法行政啊，必须讲究循序正义啊，同时呢，也必须要啊维护就是限制公权力，而保障人民的宪法权利，或者说啊保障人权。而枫桥经验或者说这一种做法，所谓动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恰恰与法治是相反的。 其实枫桥经验一直就没有停啊，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开始，而是今天呢要开始一个大的折腾。嗯，我们的所谓社会综合治理其实就是枫桥经验。大家可以想啊，这个李克强去世啊，高瑜可能一个记者想参加一下，马上就有人堵在他的家门口来上岗了。
嗯，
它原因是什么呢？这就不是群众啊这一种所谓利用居委会，利用这么一些人来啊违背人啊侵犯人权嘛。所以这一种社会的一种啊立法之化的行动，在中共一直在进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中国有上千万的访民，现在访民还有一部分来到了美国，他们要在美国抗议，在联合国抗议。啊，11月15号，拜登跟习近平要见面，有访民就要去拦车，去喊冤，去要去讨公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枫桥经验，它就是一个啊，完全背离现代文明社会，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早就已经啊失败了。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啊，本来就是一个。啊，依法治老百姓，他认为共产党是具有超越法律，他的本能是具有超越法律这个特权的。虽然呢，他说了很多漂亮话啊，像人类共同体呀 啊等等，但是他不会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限制了他的任期，他就把宪法给修改了。在习近平的眼里，就是严刑峻法，针对老百姓。啊，所谓的法治对他来说，其实跟毛泽东时代是一脉相承，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盘古千寻，他说：“枫桥经验，近距离捂嘴，用流氓管好人，就是把行政执法权啊授权赋予街道。”行政村乡所有发生的灾难，次生灾难让你处理，让你盖住，别让人知道，不听话就弄死你。枫桥经验根本目的是加强控制，动员群众互相监督，利用百姓来作为共产党其他各种控制工具之外的一个补充，是这个高科技警察国家的低技术手段。另外一位马可，他说走群众路线，拉一派打一派，利用群众斗群众，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看这位刘毅，他说群众路线刺激到你们了吗？触犯到你们资本至上的利益了吗？为了奴役美国人民，你们控制媒体，对群众进行洗脑，实行愚民反动政策，为了保住资本家的垄断利益，不惜丧良心。我们不知道这位刘毅他是想说什么，但是肯定他呢是啊不同意啊这个我们批评枫桥路线是走群众路线啊群众专政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来讨论啊。习近平他推广枫桥经验呢，在国内外舆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要用旧瓶装新酒，而且这个旧瓶呢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这个旧瓶，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有人说习近平他是要通过这个底层互斗来实现他的顶层安全，也有人说呢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减轻各地访民进京上访的这个压力。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来讲呢，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这个事情啊，根本你这个枫桥经验是理论贫乏底下的一个手段的贫乏。为什么说理论贫乏呢？你看马克思这个共产党宣言呢、啊，到现在这个170多年了啊，但是他的家乡那个德国啊，他带了大半辈子的英国都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实行了马克思主义74年的苏联啊，后来那些东欧啊也瓦解了。而我们中国呢，也是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要搞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的因素来这个振兴这个经济。好了，你变成来讲呢，就是说 由于你到2018年呢、啊，你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还说马克思是对的。然后呢，去年20大啊、去年10月20大的时候还说马克思主义行。那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那个世界革命，下面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新境界嘛。好了，你到现在还是拿着这套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当做这个是说行啊，那个是宝贝，那变成来讲呢，你理论的贫乏必然来讲呢，就是说只能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头去找回啊一些旧的工具，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并不那个偶然了。
好的，正像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习近平啊，他没有什么新的工具，他很多工具呢都是毛泽东工具箱里的东西，啊，这个枫桥经验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说枫桥经验现在再现江湖，这是习近平以斗争取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说，从这一次开会和接见的规格和阵势来看，枫桥经验将很快向全国推广，这是习近平向毛时代和文革时代回归的一个重要步骤，啊，令人警醒。请教张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我赞成这种看法。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其实上台以来，他一直就在啊谋划，一直就在啊推进中国向文革回归。只是呢，在当时啊，这个刚刚的上台的5年，因为是团派在控制局面，所以说他没有能够放开手脚。其次啊，他的身边有一个啊减速师，如果我们称他为加速师，他其实身边还有个减速师，那就是李克强。现在李克强也没了啊，所以他要撸起袖子大干，实现他的宏图大展。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来的这些官员啊，从陈一新啊，从陈文清到王晓红到蔡奇啊，到中纪委书记李希啊，他们这种来的这种架势，就给我们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呢，我也要说啊，用这么一种过去所谓古老的方式，习近平问题是用不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时代啊，他还是有民心的，因为中国在1949年以前经历了啊这种国家的动荡，中国人还是希望安居乐业，所以把毛泽东看成了他们的救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具有群众基础，这种运动呢是可以进行的。但是在邓小平时代呢，进行了解构，也就是否定了文革，中国人呢开始不折腾，闷声发大财。到今天啊，已经枫桥经验已经过去了60年，现在重出江湖，那么中国人的人心已经变了，中国人希望是走向宪政民主，最起码不要折腾，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习近平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用过去的方法重新来控制社会，重新返回集权主义社会，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北朝鲜，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纪念李克强，不是李克强做了什么丰功伟绩，而是人民怀念那个时代，怀念啊，对自己目前的经历感到悲哀。
好，那么现在呢啊，我们时间呢啊，基本上就已经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到了啊。这样，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就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于次郎他说，推出枫桥经验，说明习近平要重回文革老路，中共这种体制注定了一旦放弃改革，就必须北韩化走到底，这是不可逆的，不可能今天吃饭明天改吃面那样随意。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各国不可能再给中国第二次绥靖的机会。压奖说，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呢？证明中共政权真的没钱了，维稳只能启动群众斗群众的文革模式了。狮子先生 此刻重提枫桥经验，是因为中国经济已完全走入下降通道，不可能有回升，只能通过将底层群众间的矛盾扩大化、政治化、斗争化，才能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焦点，让民众在相互消耗内斗之中，斗争代替发展，是枫桥经验再现的原因。 Purple Fireworks 说，经济大面积崩瘫，洪水来袭，独裁者内心略有压力估计，不过我不觉得他会认为经济破产是一个重大问题，他更在乎自己的独裁高压统治。好，最后是一位网友叫韩松不学习，他说再提枫桥经验，说明习近平铁了心要回老毛的老路。对于习来说，有三大好处：经济上可以降低统治成本，政治上可以降低风险，让底层人互咬互撕互斗，起到转移注意力的作用；道德上呢，可以避免被直接卷入的窘境。总而言之，枫桥经验就是让人感到坏人就在你身边，而无法顾及真正的坏人。习近平太坏了。我们这位这个韩松不学习哈，他把这个习近平重新让这个推崇枫桥经验啊，说得非常透彻。好，我们今天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刘梦熊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对华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外资信心崩塌。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啊，讨论第二个话题：对华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外资信心崩塌。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星期公布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外国厂商撤资和业务缩减超过资金流入，直接投资净减118亿美元，为历史最低值，也是自1998年有可比记录以来首次录得负值。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金额总计呢超过了1600亿美元。报道说，这种少见的情况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在减弱。新华社发表时评称，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的热土，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脱离中国大市场就是脱离发展的大机遇。但是多家西方媒体报道说，资本外流反映出外资对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模式的信心正在崩溃。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法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张杰。我们欢迎 朋友们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有关中国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消息呢，即外国直接投资锐减甚至降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外媒有许多报道和分析。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些报道和分析呢？
我觉得这些报道都是很客观的，因为呢，中国经济的问题啊，不是一个今天的问题，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也不是3年疫情造成的。它在2007年，中国经济啊，由于结构性的问题，它实际上就必须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而在这种情况，中国又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所以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走了一条呢恰恰相反的路，啊，本来你结构性的问题，你就应该走市场化的路、法治化的路，而他相反走了一条反市场化的路，啊，通过所谓党的领导，啊，通过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啊，国进啊民退。这样呢，对民营经济的空间呢进行了大量的打压，在其次呢，又采取所谓反垄断法，对民营经济呢处以重罚，像阿里巴巴呀、腾讯呢。但是我们知道，谁真正垄断中国的经济，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嘛。你比如说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它就垄断中国的金融啊，国有银行就垄断金融领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啊断崖式的下跌，再加上3年疫情又是一记猛拳，所以中国经济就有点支撑不住了。其次呢，中国的政治形势在恶化，比如说抓间谍啊，啊修改间谍法呀，对西方啊这种企业进行突然的检查等等，也让他们不寒而栗。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简单说就是法治经济，它必须背后有法治来支撑，但中国没有，相反呢，要对啊司法独立要亮剑。再其次就是国际环境，西方看到了中国的这么一种啊走向集权的道路，自然要跟它脱钩，要跟它断裂啊。现在的说法叫去风险，
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制裁，开始围堵。而中国这种外资企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外资呢，它必须强调风险，所以在这种种种寒冬啊，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外资的撤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好，那么就在外国对华投资锐减的消息公布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外国企业连续6个季度从中国撤回利润，表明除了大量外资撤离之外，那些仍在观望的外国厂商也不再对中国扩大或追加投资了，而是撤走利润，随时准备全身而退，平安撤离。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有人说这个报道的信息量有点大，您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本身第二季度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外来的投资那个 FDI 啊，本身就降到了只有49亿美元，对比去年同期啊下降了87%，所以第三季度出现负的118亿美元了，那就是这个是说一个下降那个趋势的必然的结果嘛。
嗯，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像我在这个8月21号啊，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所讲的，因为外商为什么对中国的前景、经济前景啊，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而撤出呢？就因为它近年来里头有四大变化。第一，本身来讲呢，就改革开放迎接这个外来投资，它的前提是这个中资阶级斗争为纲，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近年来呢，强调以斗争代替那个发展，啊，斗争哲学。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啊，也一直前30多年都是那个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啊，都对外招商引资。但是这些年来讲呢，近年来却是裹进民退， 对那个民营企业啊，先是在这个理论上什么那个极左的言论那个一波又一波过来，什么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推强论啦、啊、是这个私营企业之共享啊，共享共管论，一直到最近还有极左的学姐说要对私有企业的资产马上冻结没收，迟一分钟冻结没收都会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最近还有这样的奇谈怪论出来，然后政策上呢，对那些民营企业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发展到近年来来讲呢，是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
嗯，
啊，这样的折腾的结果，就令那些民营企业产生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
嗯，
好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啊，它很多上游、下游啊，都是由民营企业啊作为那个雇主。作为跟他们是联动的嘛，整个产业链呢、啊，这个生产啊，这个供应链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嘛。好了，民营企业这样的一个遭遇，这样的这个悲凉啊，好了，肯定兔死狐悲。那么外资企业也看到这个问题，
嗯，
尤其近年来强调党的领导，居然在外资企业也要设立党委、党支部啊，搞得那些外商来等一头雾水。尤其是近年来来讲呢，把这个犯国家安全啊，这个概念，就是说事无巨事，这个资料啊，你去积极调查嘛，哎，这个涉及国家机密，那个数据嘛，啊，关乎国家的荣誉等等，啊，动不动对那些外国的那些的调查机构啊，去这个搜查他们的电脑软件啦、啊，或者是禁止离境啊，什么或者是勒令停业啊等等。那么变成来讲这种情况，甚至来讲呢，说全民抓间谍啊，那个一下子来讲呢，就把那个外商以及他的游客里头都吓得不敢来。所以就是说，整个就是由于改革开放啊，开了历史倒车，现在左的倾向啊抬头呀，整个中国了、啊、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原教旨。的那个社会主义那个计划经济的状态，甚至是前年的时候呢，年底还那个透过所谓的历史研究，发出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啊、翻案这些的谬论啊，强调什么那个内循环等等的这些呢，就是让外资看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啊，真是让他们来讲呢，觉得君子不立围墙之下。
嗯，
还有就是中国在俄乌战争的态度，或者对哈马斯袭击那个以色列的态度，或者在台湾海峡的剑拔弩张啊，这些带来的不可预期的风险呢、啊，变成来讲呢，就等于是一个历史学家啊所讲的现状不可描述啊，那个未来不可预知，一切皆有可能。
好，
所以呢，那些的外资撤离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大背景底下形成的，不是偶然的。
看来外资的确是被吓到了。啊，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 KL8387 这位网友，他说十月份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主动多头基金净流出总计31亿美元，已连续第三个月净抛售超过30亿美元。啊，我们这位网友给我们增加了一个资料啊，就是这个他从股市当中流出的外国资金能够看出呢，这个外国投资的在减少。但是很多人也有，我们也有许多网友们不相信中国经济会走下坡路。比如 Informations 这位网友他说，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回升啊。另外一位叫南海新磊说，中国经济是遇到困难，可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几家好啊，美国自身问题更不少，现在唱衰中国为时过早了吧，到时又落下一个笑话儿啊。还有个文言文的结尾啊，笑话儿。 OK， 好，我们各种观点都有啊，我们欢迎不同的观点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涉及到这些问题。继续我们的讨论。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市场出了什么问题呢？外媒分析的原因很多，刚才 这个刘先生给我们具体列举了那么多啊，包括美中对抗引发的供应链转移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啊，三年动态清零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等等。我来请教张博士，请谈谈您的看法，外资对中国市场兴趣不再的这个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呢？
可以简单说，就是说外资为什么要来到中国？因为有利可图。所以说资本它有两个特点啊，是最明显。第一个呢是趋利性，第二个就是风险，逃避风险的特征。那么目前来说外资撤离，那就表明中国这一块地方啊，它的投资环境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外资感觉到了不安全，它的资金出现了风险。刚才刘梦熊先生啊，包括许波先生都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啊，比如说三年动态清零啊，啊，比如说外啊国外的对中国高科技的制裁呀、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就表明了一个外资的信心，而外资信心的背后就是他们的评估中国啊风险过高。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外资曾经把中国视为一个热土，啊，纷纷进入，而现在又纷纷的逃离，那为什么呢？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就可以看，就是说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快速崛起？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的这种蓬勃的发展，它摆脱了过去的计划经济，让市场来调整和配置资源，这样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大家要注意，在共产党国家，其实经济改革也就是中国成功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是金融啊，全球就市场全球化的问题。中国加入 WTO 以后，成为了世界工厂，那么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这样大量的外汇顺差到了中国，中国经济快速的崛起。而现在这两大因素都在消失啊，第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并且呢这种打压大家不要相信说一时的放松啊，其实还会打压，因为习近平说的啊，他这种回归文革回归集权的道路是不会改变的，大家千万不要抱这个想啊这种梦想。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现在世界上开始对中国进行小院高墙，开始控制，开始对中国流入中国的科技投资开始限制，这样啊，包括啊战争，台海战争啊，南海的这种战争都可能的爆发，导致外资感觉到惶惶不可终日，所以逃离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好，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两家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引发了市场的很大的一个震动。一家呢是在中国经营了30多年的，叫 Vanguard Group， 叫先锋投资集团吧，这是一家。另外一家呢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全球影响特别大，这是一家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有报道说呢，这仅仅是外资撤离中国大趋势的一个缩影。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掌握的讯息是什么？外资撤离中国真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吗？
最主要是那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取向啊，就那个出乎这个国际资本的意料。因为在这个半个世纪以前，尼克松访问之后，然后呢就这个到这个1978年11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呢，邓小平老一辈的这个领导人是曾经推动那个形成了党内共识。这个党内共识现在还可以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看得到。这个共识是这样讲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对美国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但是你看到近年来讲呢，搞中国搞战狼外交， 已经这个对美国的态度啊，是变成了亲俄那个反美啊。世界上你不管是这个俄罗斯啊、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哪些国家反美呢，我们就给他抱团取暖，给他大量的这个经济援助，然后呢，一直这个抛开了邓小平啊，这个不争论啊，那个雷总呢就不要搞本本那个淡化意识形态，反其道而行之，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对的，马克思主义型变成把消灭私有制这个东西来强调，就令到美国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觉得你是要我的老命啊，要埋葬我啊，要消灭我啊，所以变成了要去风险化，把产业链供应链了、要不要这么依赖那个中国，所以中国对美国本来讲是最大的货物出口国的嘛，现在这个地位已经被墨西哥所取代，所以这个就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外资它是逐利的啊，就是追求利润的，当你一个地方它的前景是确定的是稳定的时候，它当然来讲呢都乐意去投资嘛，人往高处走，水上低处流，问题你现在这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上你可能会武统台湾，加上你可能会这个对于一个俄罗斯称呼进行策应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分分钟会受到国际的制裁，所以呢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外资的撤离啊，就是这个大背景所决定嘛，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要调整这个思路啊、这个改变这个政策，在历史的风凌度啊，不要走错了方向。
好，我来给大家选读两位网友的评论啊，对不起，两位观众，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首先是 Purple Fireworks， 他说借用《红楼梦》的一句话：“天哪，需要退步抽身找啊，退步抽身需要找，好像是这样的。外资还不走，你还等啥呢？2018年公开修宪，无限期连任就应该赶紧撤退。再这样，独裁国家出现任何社会底层互害、相互杀伐、各种社会问题都不觉得奇怪。”画画蓝，他说连富士康都要撤走。不光是该公司解决了500多万人的就业，最近预测呢，还有特斯拉也要可能撤走。当年改革开放以来，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成了中国大陆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习近平私心恶性膨胀，为了一本描写自己艳情史的书，不惜大动干戈，将繁荣昌盛的香港彻底改造成内地的一般城市，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去不复返，不仅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保持香港社会制度50年不变的承诺，加上新国安法让外商瑟瑟发抖。但是无论我们两位嘉宾的说法，还是我们一些观众网友们的看法，很多人就是不信。比如一位白富金这位网友，他说外资信心崩溃，那美国的市长们还要组团访问中国？以往美国从来不参加中国的进博会，今年也参加了。最近更是传出习近平去美国访问，美国的商界大佬们想尽办法也要跟习近平见上一面，这是在干嘛呢？这叫信心崩溃吗？对，他不信啊，他不信，中国官方媒体也不信。比如我们看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唱衰中国的这个言论不以为然。新华社近日发表述评，称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的热土，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脱离中国大市场就是脱离发展大机遇。张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
对，结合这位网友的看法，也就是的确存在一部分人啊，对中国他仍然啊还是比较看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看不懂美国，西方国家或者说美国与中国保持这种经济的联系，原因是避免中国经济的崩溃。因为中国经济一旦崩溃，其实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拜登跟习近平见面，这是一个双方互知底牌的这么一个对话，原因是美国要建立安全的护栏，避免发生直接的热战，而习近平是希望解决中美之间这种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呢， 应该说美国已经把中国看得清清楚楚，中美关系在如果中国不放弃这种集权统治啊，对内集权对外霸权是无解的。中国官方呢啊，当然他作为一个喉舌和宣传机器，他自然要说啊，中国的强大就像李强一样，现在国务院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但是每次发言就说中国是一片投资的乐土啊，他其实你比较他自己的处境，你就可以看出是没有希望的。这一种宣传啊，它不能取代事实，而事实是数据已经显示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啊崩塌，各种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都在集中的爆发。
嗯，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方向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你喊得多高，但是你关键的问题啊，就像习近平之前所说的，你要做出来，是吧？你现在给大家做了些什么十年的这一种执政，对于中国来说你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事。而中国的经济目前来看已经是，就是说以失业率来说，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 50%。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早就换人了啊，这是不可，这个是不可逆的。但是习近平相反，他认为他创造了人间奇迹，啊，脱贫性小康啊，还有这一种啊疫情等等，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不能仅仅看官方的宣传。
好，美国新闻网站叫 Axios 最近发文就认为，外国资本流出中国反映出外资对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模式的信心正在崩溃。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模式出现了什么问题，让外企和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崩塌呢？啊，刘先生，您大概还有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没问题，
没问题。讲
很简单，十多年前上证综合指数是6000点，今天呢只有3000点，但是呢十多年前的时候呢，同样在上证指数是6000点的时候呢，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啊也是6000点，但是今天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是34000多点，而这个上海综合指数只是这个3000点。同样来讲，在香港嘛，那个历史高位是这个恒生指数啊是33000多点，现在只是17000点，也就是一半而已。所以呢，事实胜于雄辩。如果外资来讲的是真的是对中国充满信心，它上证指数不应该是这个3000点，应该是30000点才对嘛。
那么刘先生，您在香港，我再请教您一个小问题啊。香港现在好像正在举办这个多少世界好像精英、世界商界精英的一个大会在那儿，然后香港政府呢出面说明香港仍然是这个世界金融中心，您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加多两个字，移植啊、世界金融中国际金融中心
移植，
因为中国里头呢，这个回归20多年，本来都是叫国际金融指数，仅仅是仅次于纽约、伦敦嘛。现在第三这个地位已经被这个新加坡所采啊、这个取代啊、现在香港 IPO 的金额比印度尼西亚还要低。
好
啊、那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实胜于雄辩。
好的，
数据是最能说明事实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刘梦熊先生、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何立峰赴美为习近平开路，中方紧张观望；二、中澳修复关系，改善地区形象。网友们可以透过 Twitter 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